传道者说，
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
凡事都是虚空。
我们
诗人感叹说，
我们一生的每日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我们便如飞而去。
而耶稣怎么说呢？
1, 2, 3,
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，经历耶稣的应许。
无情世界，有情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无情世界有情天，我是梁天禄，衷心盼望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和您一起分享神的爱，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能够因着神的爱做一个有情人，过一个有情人生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呢，有位姐妹曾经访问了四川绵阳附近的一个灾区，当时有两位志愿者义工正在带领一群小朋友唱歌、玩游戏、说故事，一群小朋友的脸上呢就出现了天真的笑脸，但再仔细的看一看每位小朋友，就会发现在他们眼底深处还是有惊慌、害怕和悲伤。其中有一位小女孩站在后边听大姐姐说故事，她一面听一面流眼泪。于是义工就找了个机会问这位小妹妹，为什么听故事时流泪呢？这位小妹妹说，她想起在地震中去世的母亲，又想到年老的父亲因为残疾不能自顾，将来她到学校住宿读书时，谁来照顾老父亲呢？这位小妹妹才14岁，但她却已经承受了失去家园、失去母亲的痛苦，更要担起照顾年老父亲的责任。当义工陪她回到板房时，只见全副家当就是一床被子。而让义工感动又感伤的是，在言谈之间，小妹妹多次表达感恩，因为有太多人的爱心支持她在伤痛中挺住，真实感受到人间有情。但是一谈起去世的母亲跟年迈的父亲，小妹妹总是强忍眼泪。屋子倒了可以重建，但人的生命没有了就不再有第二次机会了，人的心也因生离死别受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。我们可以给小妹妹关爱，甚至可以支持她的生活需要，但我们却没有办法驱走她内心的伤痛，使她心灵的伤口得到医治。在2000多年前的巴勒斯坦，有一位妇人患上了血漏病，这个病不但是使她身体备受折磨，使她花尽钱财，更因这个病呢，使她心灵受创伤整整12年。她活在痛苦当中，却没有人可以帮助她。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。
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
唉，12年了，我再也没有钱去看医生了，但是病还是不好，谁可以帮助我？有哪个医生可以医好我这个病啊？
哎，耶稣来了。
哎呀，听说这个耶稣又医病又赶鬼，好厉害耶。
走，我们去看一看他。
好，跟着去。
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
人这么多，我又患了这样的病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求耶稣医治我，怎么办？有了，我只要摸摸耶稣的衣服，他的能力就会临到我，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了。
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
哎呀，我的病好了，我的病真的好了。
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
谁摸我的衣裳？唉，老师，你看人这么多，大家都拥挤着你啊，那他怎么还会问我们谁摸我呢？
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
主耶稣，是我，刚才是我偷偷摸你的衣服，因为我已经病了12年，我听到您的能力，我相信您可以医治好我的，现在我的病真的好了，谢谢你耶稣，谢谢你。
耶稣对他说，
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
这位妇女患上了血漏病已经12年了，应该是一种妇女病，看了许多医生，不但没有把病治好，还要忍受各种治疗方法带来的痛苦，并且病势呢越来越重。在人看来，这个女人是绝望的，是个半死的人。这个女人不但没健康没钱，还是一个在社会上没地位受别人轻视的人。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血漏病被认为是不洁净的，女人如果患上了这种病，她所用的东西呢也会被看为不干净，而谁摸到这些她所用的东西也都变成不洁净。可以想象她在人群之中何等孤单呢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而且怕和她有接触受连累，也成了不洁净的人，都不敢和她有联系，使她在人群中被孤立被排斥。另外，犹太人一向有一个观念，认为生病乃是人犯罪的结果，所以对病人不但是缺乏同情，也十分藐视他们。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女人不但是肉体受到莫大的痛苦，心灵呢更受到无可弥补的创伤。她被人藐视，被人遗弃，她没有朋友，没有同情她的人，连她自己也看清自己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现在疼痛或者是患难时，我们是否也和这个女人一样呢？虽然可能有人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用尽方法却还是无法痊愈，更因长期陷在痛苦的折磨中，我们内心孤单无助，甚至自卑自怜，不断自问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罪，所以要受到这些苦呢？是不是自己的命不好，所以要经历这些患难呢？经历大灾大难劫后生存的人，虽然逃过一劫活了下来，但却要面临心灵的难关，痛苦、孤单、自责、自怜、麻木、愤怒、想念，各种情绪翻搅在内心，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心灵重建。而其中一个心理难关就是灾后创伤症候群心理疾病。这种心理疾病呢，就是在灾难中活了下来的人，内心会不断地产生罪疚感，觉得自己呢不应该独自活着，不应该逃过一劫，为什么亲友都去世了，只有自己活着呢？这种罪疚感也使人封闭自己，觉得自己不配，也不能够再享受人生，再被人爱了。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女人，她也是如此，她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所以她自卑也自怜。她听说耶稣来了，她渴慕耶稣能够医治她，但她却不敢求耶稣，所以他砸在人群中，从后头来摸耶稣，因为他怕被别人认出，就把他赶出去。虽然他害怕又自卑，但他却对耶稣有信心。结果他是否得到了他内心所渴求的医治呢？
唉，12年了，我再也没有钱去看医生了，但是病还是不好，谁可以帮助我？有哪个医生可以医好我这个病啊？
哎， 耶稣来了。
哎呀，听说这个耶稣又医病又赶鬼，好厉害耶。
走，我们去看一看他。
好，跟着去。
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
人这么多，我又患了这样的病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求耶稣医治我，怎么办？有了，我只要摸摸耶稣的衣服，他的能力就会临到我，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了。
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
哎呀，我的病好了，我的病真的好了。
耶稣的到来在这个女人黑暗的生命中就点燃一道盼望之光。她听闻过耶稣的事，知道耶稣曾经医治许多病人，有瞎眼的看到，聋哑的说话，瘸腿的行走，那么这位大能的耶稣应该也可以医治他的血漏病吧。所以她鼓起勇气走到人群当中，但却不敢开口向耶稣求救。怎么办呢？机会稍纵即逝，如果错失这次机会的话，他的病可能永远不好了。他只能够继续过着没有盼望的人生。因为内心的渴望，再加上女人对耶稣能力的信心，所以这个女人相信，只要她摸一下耶稣的衣裳，她就可以痊愈。结果就如她所渴望的，因着她对耶稣的信心，十二年的血漏病立刻就得到医治了。这是何等大的神迹呢？十二年，许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病，但是耶稣不但是没有被他污染，还立刻让他痊愈了。为什么这位耶稣能够做到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这位耶稣有大能力，超乎常人之上，他就是神。而在此刻，这位大能耶稣却做了一件事。
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
谁摸我的衣裳？
唉，老师，你看人这么多，大家都拥挤着你啊，那他怎么还会问我们谁摸我呢？
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
主耶稣，是我，刚才是我偷偷摸你的衣服，因为我已经病了十二年，我听到您的能力，我相信您可以医治好我的，现在我的病真的好了，谢谢你耶稣，谢谢你。
耶稣对他说：
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
试问，这个女人怎么敢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问题跟情况呢？但耶稣为何要这样做呢？主耶稣知道谁摸她，但她却坚决要女人公开承认她被医治的经过。因为耶稣爱这个可怜的女人，她希望她能够得着身心灵完全的医治。如果耶稣让女人就这样暗暗地离开，不错，她的肉体是得到医治，但她心灵的病自卑却没有得到医治，她也没有办法得着真正心灵的平安。所以耶稣要给她一个公开见证的机会，让她有机会在众人面前去说话，勇敢面对众人以及自己的问题，借此重拾自信心，不再自卑，也不再自怜，并因此重新回到人群当中。因为他的病既然已经好了，那他就不再被人排斥，被人隔离，他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耶稣也来到你的生命中，透过天路的分享，圣经的见证，女人的经历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呢，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疾病。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，他都愿意帮助拯救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就像当年他爱血漏的妇人一样。他不仅医治了妇人身体的疾病，他更知道妇人真正需要的是心灵的医治跟满足。今天耶稣爱你， 他有能力能够医治你的身心灵，带你走出伤痛，使你找回自信，重新展开新生活。那么试问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只要像妇人一样有一个单纯的信心，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帮助你就行了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的10章第9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愿意寻求耶稣的帮助吗？你愿意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
罗马书10章9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
眉头深锁，走不出困惑，神情落寞，只想到活着问题真多，世界变小，颜色不见了，围着圈绕，只看到别人的脸上才有笑。告诉你，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，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。告诉你，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，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。
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我们的盼望在于爱我们到底、有救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。